Nyangji chenpo sotan nimi jang zangne mala chenpo ngakya ta parka tangam santo shirma to tomba tuji jala sham sara lo lame kwam cho samji ngwa wo nyate ngan zong jile rurvi hwa wo che taupa jangdan chepa te hun cho Gumbo oho me la shan tsar to do ne chin ro wo tir ni jang kum se in ja hor tu ji shun lo yil la man ni me pan so go jab la sur wan dip gong ge tok ban po ver shin ji lo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下面我们继续学习《佛说十三业道经》，讲这个经呢，我们分三课，也就是说虚分、真中分、流通分。那么再将真中分，真中分呢，分了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宗师业果妙力，第二个呢就是特色十三业道，第三个呢就是光身以十三业道庄严万行，第四个呢就是宗瞻十三业道为无尘共同所以。那我们第一课内容讲完了，再讲第二课，也就是说特色十三业道，这呢又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思因心，第二呢就是明过德。那么再讲第二，讲明过德呢分了十个，前四个讲完了，下面就讲第五个，也就是说明理良色功德。那么这里呢，首先大家也是需要知道的，就是所谓的良色的含义。那么所谓良色，就是说破人关系的意愿，对东家说西家怎么对你不好，对西家呢又说东家怎么对你不好，使两家出现矛盾，最后关系破裂。那么说这样的话就叫良色。那么在经典上这样说道：父子龙王若离良色，积德无终，不可坏化。大家要清楚，以利间与干德的是自己各个方面会被破坏，但是呢，远离了利间欲，不在人与人之间挑拨利间，不是原先和好的关系破损，是不和好的关系加深，就会得到无终不可坏化。所以呢，道友们必须要知道，积在心里的呢，就是糟粕他人关系的利间欲。这样的罪业确确实实是非常恶劣的，任何团体都贵在和合，那么和合的话呢就万事兴旺，一个家和合一个家就兴旺，一个团体和合一个团体就兴旺，如果把彼此的关系搞成四分五裂，那么人与人之间就充满了一种矛盾和斗争，最终呢所有的心思呢都会衰败的，所以呢罪业十分严重。如果能够真正远离利间欲，也就是说对任何的团体家庭人与人之间瞎子呢不起一念破人关系的心，不能对哪一家哪个团体哪些人总希望他们之间和和，常常呢自己的心里发善愿，也就是说愿终身关系破裂的能重归于好，还没有破裂的不要破裂，和好的呢要更加的和好，这样没有破刃关系的心，将来无论在暂时的生死里还是究竟的成佛，那么以这种的三业力的干燥啊，自己的身体眷属事业住院等等都会非常坚固，不会破裂。所以呢大家务必要清楚啊，一切的业果啊都是呢未心先现的，所以呢必须要心里记住，当下内在的心这样做那就这样干，他的果 那么离开呢，当下内在的心再没有什么因果之道。像我们从早到晚心里都在不断的造业，也不断的在干过，这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长法，也不是造业后没有任何果报的一个断法，它原理长法断法的，一切都在有当下的心怎么做，怎么建立怨气，那就怎么实现的。那么佛果也只有在自己内在的心上修，人人要成佛，至于成什么样的佛，将来显现什么样的功德和什么样的事业，都要在自己的内在的心上建立才会出现的，不可能无缘无故就会出现的。所以呢，一切的因因果果都是这种的缘起的规律，法而就是这样的，它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在十方世界面对什么样的人都不会改变，它就是这样的法而道理，相信也是这样，不相信也是这样。但是呢，你身口意造作的就是离不开因果的规律啊，它是千真万确的，它是非常公平的。佛再有智慧，再有神通，改变不了的，众生再颠倒也没有办法让它的本质变化的。所以呢，一切万法的作者就是每个众生内在的心。所以呢，我们要想修心，想成佛，想真正离苦得乐，关键就是自己的心上面要去建立这样的一个元气的修法，这个非常重要。那么下面又说到，何等为吾以得不怀身，无人海故，而得不怀眷书，无人颇故，三得不怀信，损本业故，四得不怀法心，所修坚固故，无得不怀善知识，不匡惑故，是为无。那么这就是无中不怀法。道友们呢，大家需要知道，知道后必须要记在心里，一定要运用上这样佛三说的加持力，它的力量一定要用起来。也就是说，凡是好的事都要使它坚固。怎么来使它坚固呢？就是不起恶心，说破人惯习、破人修心、破人事业的话语，各种好的事就会得到坚固。这样的坚固呢，只有靠自己丝毫不着破坏坚固的恶业，才能感召得到的。我们每个人要想得到坚固的身、坚固的眷属、坚固的信心、坚固的发心，以及和三智识之间坚固的惯性，那就全凭自己把内在的心要修好，修到丝毫不夹杂破坏的恶业，那就能各个方面都得到真实坚固。那么讲到无中不破坏当中，首先第一个就是得到不坏的身。不坏的身的意思呢，就是说没有人能够以盗割、强杀、下毒等来损害自己的身体，使自己的身体手脚砍断、五官残缺等等，不会出现这些，就叫得到不坏的身。第二个呢，就是得到不坏眷属，意思呢就是说眷属呢从事自重，彼此呢都非常的和睦，不会呢中间出现彼此斗争啊，还有呢就是勾心斗角而分裂。这个问题我们讲个阿弥陀佛传记就很清楚，就像护着阿弥陀佛拥有入海一般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眷属，那么这些所有眷属啊都以道相亲，彼此呢和和的，这不可能是无缘无果而得到的。要修缘力离监狱，修到最清净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出现这样的一个殊胜的果。所以呢，务必大家需要知道，我们修心一定要落实在当下自己的身与意的一点一滴上，要每天都改正自己，驱除恶业，一定要这样修下去，那么修到成就无上大菩提为止。 那么人这样在自己的身上一分一分的断恶，一分一分的圆满善法，它的效果一定就是立竿见影的。不论是自己的身体、所处的环境、身边的眷属、所做的事业等等，方方面面呢，都会逐渐逐渐的变好。这就是在先前得到呢增上或者说进步。那么修到最圆满的时候呢，就出现佛国位最圆满的色身、眷属、清净的刹土。这时候是达到了究竟的正上。第三个呢，就是得到不坏的信心。意思呢，就是说心性呢坚固，犹如金刚一般，没有人能摧毁破坏掉的。所以呢，我们大家需要记住唯心因果的妙理，确确实实是微妙难思难以。如果修远离利见欲，处处呢起和合的善心，那么以这个和合善心的妙力，会使得你不能修什么法业，都能随身而不背离。你的心和所修的法业，会就像水如融合一样融在一起的。比如先在修十三业道，那么内在的心呢，就能随身十三法业而不违背；然后再修苦地，也能随身解脱道的法业。不能法力说哪一种原理啊、自助少欲啊、调伏烦恼等等，内在的心呢，自然而然就和正法融在一起了。那么像这样随身所修法业的缘故啊，就是得到不坏的信心。第四呢，就是得到不坏法性。意思呢，就是以和合三性的妙力，会使得修行呢非常的坚固，不会在中间呢破损和损坏，也就是说不会以各种恶缘损害修行。这个就是得不坏法性的含义。第五呢，就是得到不坏三智识。意思呢，就是不能抑制增上的善知识，还是呢同性的善知识，彼此的关系呢能坚固不坏的。这也是因为远离了利见欲狂惑的恶习，那不能抑制乃位四章和同性的道友关系呢都非常坚固，不会中间出现曲折而遭到破坏的。这样我们就明白得到不坏善知识的含义。那么下面呢，又说到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成佛时得增眷属，诸魔外道不能俱坏。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能把远离良色的一切的功德回向无上的大菩提，那么以后呢在成佛的时候呢，就得到真正的眷属，而且呢眷属彼此呢内心非常和合，所以说呢诸魔外道不能从中破坏的。这也是从先在修远离利见欲开始，到业障完全清净的时候呢，就自然现出这样殊胜的一种果报。这也是依赖先在我们因地当下修远离利见欲的功德而逐渐逐渐显现的。所以呢修这个也很重要。那么现在这个时代确实很多地方，比如说一些出家僧人啊，或者呢一些非常虔诚的居士呢，每天呢都来把这个生死轮回啊就知道是什么一个本质，或者是生死轮回的这种过患，从三恶趣乃至于三趣的人天，没有这种真正的修解脱道的话呢，他流转生死轮回都是呢速速轮转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想过去世呢已经做过三恶趣，包括地狱恶鬼旁生，今天我们是非常悲悯的，感受非常悲惨果报的三恶趣的痛苦啊，我们100%大家都感受过的，只不过忘了而已。同样的，过去世的时候呢做国王啊，甚至呢做天王或者呢专人王，这样的次数也是非常多的。但是呢到今天看呢，还是一种这样的心态，这样的一种身份，在内心的深处清净的 文思秀的智慧打动自己，而自己呢有一种观念上的转变，每天自己的身口意呢非常洁净，修解脱的清净善心，而且呢就跟实践的身口意所做的那种乱七八糟的或者呢就是不好的对自他都带来损害以及痛苦的这样的因素上呢，自己有一种深深的感觉，这是毒品，这是不好的，这是欺骗自己，也是损害他人。那么自己呢彻彻底底深信因果，这样的话呢，这个因果的观念起到很大的作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自己的一言一句啊，或者呢说作说心方面，你去观察的时候呢，大多数都是呢没有造恶业的一种好的善行。但是呢如果没有真知正念，平时自持在佛堂里接触道友见到上师的时候，没有身口意上面有这样不好的这种行为来造罪业，但是一旦离开了这种佛教道场啊，或者呢离开了团体，离开了善知识，然后自己单独去在城市当中做实践的事情，比如说上班干事啊，处理很多事情，在这个时候呢，自己的身口意啊，就想一下，跟非佛教徒有什么差距？或者说，真正的佛教徒的话呢，自己的身口意真正的是不是呢，一心想往解脱道上面一步一步前进，还是呢，就是一天过了，一个月过了，一年过了，这一辈子过了，反正一辈子过就完了，没有出大的一种障难、苦难，没有出大的一些非法性，就认为是可以了。这样给自己有一种满足感的话呢，想一下，那后世会到哪儿去？所以说，就是自己给自己呢反省，自己呢给自己提醒，自己对和错不是用别人来判断，是自己的心里面是善心还是恶心，你去观察。体会到这个是恶心，这个是善心，这个是欺骗他人，这个是对自己不利的，那么自己已经遇到佛法，学到这个因果法门，很多地方都是清清楚楚的，那么说好也是你自己清楚，说不好呢你自己也清楚。但是呢我认为啊，现在很多道呢都是呢确确实实就是对三宝有信心的，而且呢像学真法不要迷信的方式，一种盲目下手或者呢一种不如法的一种颠倒的思想，然后表面上形成一个三法，这是音相上的一个行为，想度日子没有大的意思，而且就是从基础法上面，比如说真正的跟道友们一起学佛法，珍惜下满，然后人生短暂，到了临终离开人间的时候呢，除了正法的功德以外，什么事都是呢不可靠的，而且呢有可能出现负面的作用，障碍自己后世得真正安乐的一种果报。所以说就是从方方面面观察了以后呢，自己的心里面有数，确实呢吃穿住都要在没有死亡之前都是这种方式需要生活生存，但是呢内心的深处一定要调整一下，内心的深处啊，不要把轮回实践法当成追求的究竟的一个目标，那就彻底你的目标就出问题了，而且你的理念也是追求这样实践法的话，也是从根本上出了大问题了，这样的理念这样的目标说作说行可以说一点都不如法，都违背因果，而且就是前错完错的，也是前界完界让自己感受痛苦的一种因素啊。这样呢相信因果的人呢给自己呢当一种好的老师，自己给自己提醒，凡是对你自己好是你应该欢喜有责任感的方式来，需要给自己有个约束。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在这种时代呢，确实很多佛教徒当中啊，不但是出家人，尤其非常虔诚的居士修行的时候呢，我们也感觉非常好，很随喜的，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啊很简单，都是稍有自助，然后呢都做很多好的事情，不像一般人，确实很赞叹，甚至呢完全可以给他叮咛啊，或者完全可以皈依他，我有时候有这样的一种欢喜心，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但不管怎么样，这种都是好的人的一种修行，那当然都是呢修三法而成功的。那么我们一般般稍微差一点的，不能太说我业障太重，我太不好，我太坏了， 那这个呢，就是在佛菩萨面前，在佛堂里面，或者呢，真正的你心里面发露忏悔，需要罪业得以清净的话，当然需要发露，都要说。而且呢，你自己的嫉妒心啊，自己的傲慢心啊，自己的贪心啊，自己的不好的狡诈心啊，或者呢，自己说这样那样的妄语啊，或者是利间语啊等等，这个呢，就是在给三宝面前哆嗦，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事情。但是呢，自己心里没有想改，只是表面说我很差，我做的不圆满，或者呢，我罪过很大，这样那样，其实心里呢根本没有觉察到自己很惭愧，一定要发露忏悔，一定要改过，一定要放护罪业的相续，这心呢没有，所以呢已经口里习惯了这么一套，就像有些新闻呢不可靠的事情打广告打网语一样的，就像这样你口里说那么多话干什么呢？尤其呢就是有些人呢，智慧没有很深的，然后呢，行为上呢，什么都要将就这个好的行为，那个好的行为，口里说一大堆这样那样的话，这些呢，大的意思没有。所以呢，现在我认为啊，我们身上捡的应该捡了不少的罪业，然后呢，心里面要捡去很多贪嗔痴、三毒、烦恼、畏足，这个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简单。但是尽量我们能压制就压制。但现在我们真正能直接做得到的，效果非常好的，对每个人有很大希望的，就是真口语当中欲上面所讲的那样，远离利间语啊，远离大妄语，这些是你做得到的。旁边没有人催你说你必须要打个妄语，否则我把你打死，没有这么吓唬你，没有这么害你的。或者呢，你天天说利间语，大家认为你越来越不好，你端出这个利间语，大家都欢喜赞叹的。你直接想一下，何必来这套说离间与挑拨离间来对自他做破坏呢？没有必要的。这些想通了以后呢，就发誓心里想绝对不说，而且呢，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就不说离间与，这样呢发坚固的一种誓言。否则的话呢，说了离间与以后呢，破坏团体啊，破坏家庭啊，破坏佛教比较团结的这些道友之间，这个关系破坏了以后呢，罪过是非常严重的。而且你说了话，到时候要去落实的时候，你说话需要负责任的。那个时候你说了离间语，就要负责任，就是因果上，或者是破坏他人的关系上，你想一下，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那说明你说的离间语的话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罪业。你想一下，一个比较和和的家庭破坏家庭和和，或者是一个佛教团体，一个大的道场里那么多佛十众弟子，彼此都是团结和和的，那通过这些离间语的话，这个道场那个道场，这个团体那个团体，完全离间语破坏了以后呢，确确实实就想一下，那多大的一种罪过啊！那这样的话，你嘴巴说的话就有这么严重的罪业存在啊！所以呢，自己给自己的嘴巴真的就是一定要关注好，一定要关照好自己的心，来约束自己口，你不要随便讲，因为说多了，尤其没有文思修的，以前没有习惯星期六星期天文思修佛法，在那个时候呢，几乎说的话就是欺语啊、妄语啊，或者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就是挑拨离间的。因为凡夫啊，众生呢，他不是不好，他心里面有不好的烦恼，众生呢本性是佛心，都很好，本来就很可怜的，应该是悲悯的，应该需要帮助的，不能说的。但是我们现在说的不是说众生，而是众生心里面有这样的烦恼，口里面会说出这样不好的恶口，或者说造罪业的离间语，这样会产生非常严重罪业，上面我们在分析。所以呢，不能理解我们在批评人啊，或者是说骂别人，不是这样的，就要说到这个语言当中啊，罪业的这种语言，它的缺点，它的过患，让我们认识清楚。认识清楚以后呢，我们本来有佛心，然后遇到三宝，自己本来就是三量的人，那就是他自己不会说出这样的离间语等的罪业的话题，不会出现的。所以在这些上面呢，我认为我们完全现在可以落实的，而且呢有非常大的希望。只要你相信自己错的地方，你要认识，然后发露忏悔，然后呢防护将来再不造这样的口的罪业，然后呢就是自己呢提心正念，尤其呢要借助很多人 这些道友更加需要提心整顿真念，这样的话每天愿上端恶，每天愿上造的这种愿的散发功德越多的话，那我们就知道我们有很大的一个转变了。所以说这个呢，从外在的一个东西是无法代替的，外在的东西成就不了这样的功德。你想一下，天天喜欢说王玉的，天天说利剑玉的，天天说倭寇的人，你说给个100万人民币让他改变，他改不了啊，他的习气，他的心地，他的口里，这个可以说改不成的。如果自己的心明白了因果的道理，而且呢确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自作自受，完全相信，然后呢自己呢就不想害别的众生，也不想让自己倒霉，而且真正的因果真见舍测的前提下，想断恶行善的话，这个任他的嘴巴上面不会出现欺骗自己欺骗他人的一种话题来说话，或者呢就是他的心呢很纯很善良很清净。那想一下，这个清净很虔诚的，然后呢一说话就让人们的心里很欢喜的，一说话呢让人开智慧的，让人起慈悲心的，让人断恶心善的，这种外在的无情的东西上有作用吗？起得到这个作用吗？绝对起不到这个作用的。所以呢外在的戒惧问题是最次要的，哪怕就是殊胜的一个对境三报也是50%就是能起帮助，但50%就是看你相信因果的正见，按照因果规律如理去世，还是要靠你自己的。所以100%你自己身口意不改变，要依靠三报成功的话呢，连三报都没有这个力量，何况是其他的一般般的一个世间人和或者是无情的一个东西来承办，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要根本上转变，根本上要创造好的一种修行的命运的话呢，还是靠自己。那么自己呢没有别的，就身口意三个上面要改变，那么口业上面改变的话呢就很好，哎，很直接，很有希望，很方便，然后自己可以搞定的。所以呢在这方面呢，大家这次学了佛说十三业道经后呢，一定要有个转变，一定要有个进步，一定要有个深刻的认识，这些是很不好的。哎，不是一天做一点时间那样一种小的事情，而是口里说的这样的罪业，是生生世世不好的一个结果会出来的。所以呢就是我认为啊，现在我们道友呢要提高大家的修行的话呢，在身口意当中口业上面一定要注意，要端出十不三当中所讲的。你们想一下，最多的是口上面，不是身上面，不是意上面，身上面有三个，衣上面三个，六个，但是口上面佛就是制定了堕的，哎，就是四条。所以呢这四条能改过来的话，那就是不得了了。那么每天每个月每年都越来越明显的有很大的进步。那这样的话呢，家里人都感觉现在他信佛学佛法越有进步，越干什么，因为你想一下，他说话就不像以前了。那么这个呢就是对家庭团结，或者是大家的身心健康，或者呢跟世间非佛教徒接触，或者呢亲近真正的善知识和跟道友们一起学修佛法的家子就完全凸显出来了。否则你学了10年20年，但是呢一点都没有改变，不说你心向去调伏贪嗔痴的烦恼，连嘴巴上说话天天都是说妄语啊，说挑拨离间的话啊，或者呢直接间接你说的话就是让人痛苦的，伤害他人性的，让自他都感受痛苦的，这些恶口语言没有端出的话呢，你说一辈子修佛法学佛法都没有起作用了。你说话上想一下，你说的话都是说妄语啊，或者是利间语啊，或者是出恶语啊，或者就是其余的一种话题啊。所以呢这个需要注意，而且呢就是话说多的人呢确实内心呢不会得到一种轻松的安乐的一种感觉，所以呢少说一点话这样很好。而且我们佛法最好的方法就是自愈，哎，除了散发说一些好的有意义的，或者是念经，或者是文思修啊研讨啊讲法，那当然就是不必要自愈的。其他呢一般自愈就是最好的一个方法，直接来让你自愈就是断根的一个方法一样，就是让你端出口语说造的种种的罪业，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 佛教有很多的方法，虽然我们现在道友们之间啊，真正的心里彼此有一种不一样的一种团结心和帮助性啊，或者很好的一种道友彼此的一种修解脱道上面是该接触的一个很好的道友，也有这样很好的感情，这些都是很好。但是呢，道友之间呢，话说的多了，然后不必要的也多了，那这样哈，影响打架的文思秀，而且都是嘴巴说话很多了的，不是那个地方身体跳啊，或者是跑来跑去啊，或者身体打扰打架，或者呢心里起一个念头就打扰打架，不是这样，就是这个嘴巴说话说的太多了。尤其是负责人，尤其是喜欢说话的人，或者是稍微年龄老一点的，就一到公休的地方真正的说很多话，这个就不起作用。以前我们开玩笑之后也说，自己呢有时候没有提心真正真念的时候呢，浪费了那么多人公休的功德都不知道的，那还有算什么智慧呢？一点都不聪明。但是呢，他认为他不错啊，从小到现在的时候，一切一切的经历都想给大家讲，然后呢讲了3个小时8个小时这样的时候他还不满足，认为还没说完。那想一下，3个小时8个小时一个人嘴巴说一大堆跟文思修佛法上没有挂钩的话题，你们想一下，这个就是影响打架的功秀啊。所以呢，最好功秀的时候呢，除了佛法，除了大家学的法义言道以外，尽量一句话都不要说，从静入闷，最后大家功修结束出门回家路，这个之前呢，因为呢不是你一个人，是很多道友在功修音箱功修的殊胜的功德，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稍说一点。如果中午大家休息啊，或者是在吃饭，或者呢下课以后有重要事啊，不是文思修但是必须要说的呢，单独可以说一下，或者呢出门以后呢彼此打个电话啊交代一下也可以。如果打电话花的时间长的话呢，就发个短信交代一下也可以，发个短信就是很快了，就1分2分钟就搞定了。那么一打电话呢，就是1-2个小时没完没了的说很多。所以我认为我们要改的话呢，这上面需要去改。现在打架的进步是确实很有希望，还会再有进步的。而且我上次也说过，一方面是安慰大家，但另一方面确实这样想，大家有很大的进步了，我都很高兴了，也是很随喜了，能下一点功夫，能吃一点苦，哪怕3-2天睡不好觉，有点身体病的痛苦，都感觉值得，应该要跟道友们讲课，因为我们说话大家都很相信，而且说了以后大家这么去做，那么这个就是起作用了。那这个起作用的时候呢，真的就舍不得放下我们功修佛法，我们还有一种提醒大家的这些教验一样的话还可以讲。真正倒是尤其我来讲提不上什么教验，因为自己没有修成功，没有真正修慧的智慧的话呢，一般说话都是呢一般有利益，一般就不一定起到利益的。但是呢总体上来讲的话呢，确实大家很随顺我们，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文思秀呢，确实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别的事，从早到晚想的做的全都是围绕大家文思秀行佛法能够对大家的生生世世起到利益，尤其是自己呢针对大家的身口意有种正面的直接的改变转变，有一个进步，这是我非常希望出现的，也是非常大的希望等待这么一个转变的结果。所以每个人身上改了，这个时候就很高兴，就像一般世间人非佛教徒，他今天上班赚了一点钱回家就特别高兴一样，我们就身口意上转变有进步，断了身口恶业，对自己好，对他人好，对今生好，对来世好，对真正的相信英国人来讲最好的事情就在这上面。所以呢，我们也是很欢喜这个。那么现在说实在不像以前了，不但是出家人当中，包括在家居士当中转变很大，他的生活的方式啊，然后呢就是做事情的时候啊，他还是提心真正正念，一切呢处处都容易造业，现在呢处处都在造善法，那已经有很大的转变。所以呢我们非常高兴，也是非常感谢，也是非常随喜到我们这样的端恶行善的功德，的确是从内心深处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随喜心。但是呢我们就是要知道，还有我们没有到深者啊，我们毕竟是凡夫啊，所以呢不能彻底满足，还要前进，还要精进，还要相续不断的在这上面需要努力。 那么现在我一再强调的，我们深刻于当中愿上一定要有个转变，而且是明显的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呢，我认为是很直接有转变的一个方法，而且呢就是操作的时候呢完全自己可以直接操作出来的，而且呢有非常大的希望能够改变的这个地方呢，所以我就给到我们再三的强调了一下，也就是重复了一下这个问题。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讲第六个问题，也就是说名利恶口共得。在经典上这样说道：父慈龙王，若利恶口，即得成就霸中敬业。那么大家需要清楚，就跟从一个中子里会出现敬业化过过中和中子相应的一个相，那么以恶口的恶业力呢会发出各种的作用，比如说言语嫉妒、言语丧人、言语不合正理、言辞粗恶、不为人信受、为人讥笑、人不挨乐等等。所以说语言的功用很大很大的，一言一句都有很多作用。那么由此我们大家也看出，修好口业、严加去色，实在是修身的根本，也就是持戒了。如果有戒的庄严自信，那么身口意都很庄严，都很清净的，对于自己对他人就有很大的利益。所以说言语自道是很大的。那么从反面来说，如果远离了出恶欲，就会在欲业上得到八种清净的功德。如果我们能修好自己的欲业，有口德，那么以欲业的作用呢，会出现非常多的功德，非常多的利益。这里呢，大悲的世尊就给我们说到，会成就八种清净欲业的作用。下面就是说，何等为拔？一言不乖度。大家需要知道，发自诚信的出恶意，会说得很过分，不可能恰到好处，心平气和才可能言语适度。那么内在的心分会的时候说的话呢是很凶很过分，就是又是分寸。反过来说，远离出恶欲，那么欲言呢会很有尺度，不会说的过分。那这样我们就知道，第一言不乖度。那么下面又说，而言皆利益，就是说如果自己很生气说出恶意，即使想纠正别人或者想对他好，说说的话也利不到他，反而呢会伤害到他的心。比如包括父母对子女出口谩骂，会让子女呢产生逆反的一种心理，不但得不到利，反而呢造成损害。但是呢远离了出恶欲，说的就是慈爱的意愿，话语就能穿入他的心里面，能起到引导他纠正他的良好的作用。所以说就是说话的时候啊，有出恶欲，那就是他很生气的很烦恼的这样的一种口气。那么想纠正别人，想对他人好，但是呢说话的这种出恶欲，他的结果呢得不到利益的，反而呢有负面的作用，也就是说造成损害了，这就非常不值得了。但是佛陀跟我们讲，真正你从内心里发誓下决心端除出恶欲，远离了说出恶欲，那么你之后说的话都有很大很大的利益。这就是而言皆利益的内容。那么下面又说，三言比气力。大家需要知道，出恶欲都是呢内在的心里啊生气了成悔而说出来的话，这样一时冲动说出的语言，由于内心呢已经失去了理智，所以说说的语言呢就不可能契合正理的。那么相反来讲，如果远离了出恶欲，安住在理智当中，那么说的话呢就会符合正理，每一句话都会说的很在理，不会无理的乱说。 所以就是说三言比纪律，就是这样的意思。那么下面又说使言辞昧妙，大家需要清楚，出恶欲就是很难听的一种欲言，不论他的声调语气啊，还有呢语言的柱子、啊、都是呢粗鄙的，都是呢恶劣的。那么相反来讲，远离了出恶欲，这个语言呢会变得柔和，变得美妙，是这样的意思。下面又说五言克成灵，大家心里需要记住，这个出恶欲啊让人难以接受，无论说多少的话别人也不愿意听。如果能远离出恶欲，和和气气的说话，那别人就听得进去，会接受你的教导。所以说三昧的语言是非常重要的，就像给人鲜花，给人甘露，对方会非常乐意接受。但是给人倒戈，给人毒药，就没有人愿意接受。那么我们说话能像和煦的春风一样，就会让人欢喜临受。如果说话呢就像刀子一样刺伤人，那就没有人愿意接受的。那么下面又说六言者信用，如果欲言远离了出恶，就为人信受，为人采用，就是你说说的话对方呢会特别信任，而且呢会采用，是这样的意思。大家需要清楚，同样说一件事情，如果说的欲言非常出恶，那就没有人听从，没有人采用。那么能换一个方式温和的表达，大家呢就乐意听从采用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因果事事在生活中体现，只有明了因果的道理，如法的行持，才能利益自己利益他人。如果不遵循因果之道，而且呢肆意而为，那这就是颠倒行持，自毁呢害自己害他人，这样的道怎么能心得痛呢？下面又说到其言无可忌，那么意思就是说，如果出口谩骂，说各种肮脏难听的话，这样的话语自会成为别人嘲讽的话题。那么有人勃然大怒说了一大堆，别人当面是不说什么，后面就会笑他的。但是呢如果从来不恶口，那说出的话呢就没有任何可讥讽之处，是这样的意思。那么下面又说把言经爱乐视为吧，那么就是说原理呢出恶的意愿，句句话让人听在心里非常舒服，就像饮甘露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微妙的语言，清净的语言，听到就是一种享受啊。所以说就是有三昧的语言，不能讲经说法，还是办事或者和人交谈，别人都愿意听，听得呢心里欢喜，这就是口业修得好，有口德而导致的。那么像这样就非常有必要先前把自己的欲业要修好，使得各方面都得到一种正上，得到一种转化，而且呢力求在成佛的时候呢出现最清净最圆满的欲的功德。下面经典上有说，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好成佛时具足如来梵音身相。那么意思呢，现在就受持远离恶口的这样的很好的善道，处处呢说肉厚的欲愿，那么修道连一刹那说一句出恶语都没有，那么甚至呢在梦当中都没有，这样才是圆满持戒的功德。而这要修道达成阿耨地菩萨，才可能完全清净圆满。再上进到成佛，口也就达到最清净极为清净，说先发的愿的功德，也就是最圆满最清净而先欠的欲功德。那么其中有远离出恶欲 先欠的过地功德，是能够具足如来的梵音圣相。这个梵音圣相就是极为清澈的玉焰，即使在无量无数的国土之外，也就像在佛陀身边听到一样，这就是如来梵音圣相。那怎么会出现这样微妙的预言呢？就是要在口业上远离下至一丝一毫的恶业障垢，那么彻底远离垢障，没有垢障呢，就先发自心本具的不可思议的欲的殊胜的功德，有如是因感如是果，就是这个因果的一个道理。所以这些呢，我们一定要懂，因果非常非常公平的，这个就是生生世世十方世界一切一切的十法界的众生都离不开的这样的一种因果缘起规律。所以在这方面呢，大家已经从这个角度反省自己，观察自己，自己这种因果真见上去修行的话，那就是对了。如果违背这样因果，没有按佛说讲那样按因果规律修行的话呢，那不论你身苦也日日夜夜千劫万劫做什么苦行，都是呢毫无意义的。自己能够打动自己，触动自己，自己知道自己错还是对，不是从外面人赞叹你呵斥你来下结论，就是你的当下的身口意是不是违背因果，还是符合因果的规律。这是你口里说我们就是很可怜，我们怎么怎么样，这个不是完全借据清洁业障的一个问题。需要指导，确实你知道错了，那就是你自己的身口意上需要去改，这样的话才有进步，才有端出恶业的相续。大家都知道，人类作为具有智慧的有情啊，总是在以自己的智力探索宇宙和生命的奥秘，不断不断地寻求真正安乐之道，但是呢，始终没有得到圆满正确的一个答案。在2500多年前，我们的道士伟大的释迦牟尼佛苦心成道，彻底照见其亲世间所摄一切万法都是呢遵循因果的规律，以如是因如是缘而先前如是的果，而且呢决定安乐和痛苦的因素，唯一分别就是三业恶业了。那么为了将一切的众生安置在安乐的各位，大悲的道士佛陀啊，以身前光略不同的方式呢再三宣说了因果的智力，让人们在认识苦乐因果的规律之后呢，能自觉地钻入安乐的轨道，用自己的智慧去打开内在深广的安乐志愿。这样一种能普遍利益一切生命的因果学说，经过菩萨们不断的弘扬，千百年来在善良而有智慧的东方人心中啊，已经深深地扎下根了，成为牢不可破的一个力量。那么一切行为的趋势都是呢围绕这个核心而展开的。这个呢，我认为完全可以说这样一种真理对人类其实说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成为开发生命内在三性与智慧最重要的一把钥匙。所以呢，现在非佛教徒啊，或者一般初学者没有如律如法修行的时候呢，因为这个邪魔外道也形成，然后呢不相信三世因果的事件的知识也学得多，然后呢特别追求物质，不是皈依三宝，好像皈依个钱皈依个物质东西一样的这个心态，他的这个根深蒂固的习气非常颠倒，所以呢黑白颠倒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当中呢，确实就是非常可怕的，天天造业的就是前界完界堕落三恶趣的因素每天都在造下，非常可怕，非常恐怖。而且呢从佛教的智慧观察的话，这些众生呢非常可怜呐，一旦离开人间以后呢，那可以说生生世世没有办法脱离三恶趣的苦报。但是呢我们非常幸运，这一生遇到了善报，进入了佛门，而且呢就非常了解诸恶莫作众善奉信这个佛法的核心，这样的话呢自自然然真正的离苦得乐就会出现，不管是自己还是他人，不管是暂时还是究竟，一切一切的安乐依靠这个才会出来，一切的苦难全都依靠这个修行 彻底断除的。所以呢，事实上啊，大家需要清楚，一切安乐的源泉唯就是修善法。如果能透视安乐和善的必然惯性，从而呢，人人升起生界性，就能大开通往安乐世界的一个大门。不论是暂时的健康啊、长寿啊、财富啊、和谐的家庭、社会生态等等，还是呢未来长远的修戒多道的安乐，都可以通过报因果而取得圆满的。由此呢可知，如果摄取因果的观念这个根本，那么人类就会疯狂一般的驱逐恶业之重，会引发暂时和长久的种种的苦难。那么相反来讲，如果人类内心能建立善事因果的观念，就会因此而获得真实的拯救啊。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发善心，每个人用佛法的智慧，每个人借助三宝的力量，创造一个安乐的世界。那么我们佛陀的师中弟子按照佛说十三业道经等等来认识宇宙之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奥秘之一，也就是说因果的深深奥秘，从而呢引发出一切世间出世界三乐的根本，也就是说对因果深深坚固的信心，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呢，为了这个目标，我们这次在五一假期当中呢，就专门讲佛说十三业道经，大家学习这样殊胜的佛陀的经典，那么我想大家就会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我们虽然没有全部讲完啊，虽然简单一点，字面上画下去的话，有可能两堂课、三堂课都可以讲完，但是呢，对大家有针对性的，认为大家很好，不必要强调这样的一个心态讲下去，有可能很快就讲完。但是呢，还是想到，凡是要讲呢，目的就是对大家有帮助，认识因果的真正的殊胜的问题，而且呢，对大家有个目标上面有个改变，然后生活方式方法上面有一种转变，而且呢，心里面内心深处呢，有一种因果的真见奢侈。然后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呢，就是断恶行善上面有进步有提高，那就是我们学习这个十三业道的根本的必要，就在这上面。所以说，就是这个假期期间呢，到我们呢，都是呢就不做别的事，在公修啊，以期学习正法，这个倒是很好的，也是确确实实是值得学习的，也是十方佛菩萨和传承上是非常高兴我们做这样公修的功德，所以呢，他们赞叹，他们欢喜，他们都很自测的一种问题呢，没有别的，就是这种文思修行啊，公修。那么，我想在五一假期当中呢，我们佛说十三业道经也讲了五堂课，今晚上全部发到佛网和我个人的播客上面，然后呢，你们也可以听，或者呢可以看，然后呢，我想就自己心里完全产生一种佛三说的这样的因果的规律，自己彻底明白，不但明白很深很广很细节，而且呢，有一种智慧带动自己，有一种智慧的状态当中去行持善法，断除恶法，这个呢，就是跟以前呢更有一种加深力量的一种帮助。这样的话呢，我想短暂的假期当中呢也算收获很大的。所以呢，就像我们有些道友在三年前不是佛教徒，那今天是佛教徒，而且呢他每次公修的法呢非常正信，所以呢他的进步很明显，有可能比六年前学佛的人还有很明显的进步，他都已经超过一般不精进人的修法，那这个就是说明他很珍惜啊，他能下功夫，基本功下功夫很好的话呢，结果就是很好的，如果再不看不思维不去复习的话呢，那等于就是总一个三根而已，但是这个起不到很大的作用，就像一个石头上倒了碎一样，那一会儿就干了，就一会儿就你相续当中就忘得一干二净，这样等于就是供养了我，还是供养了三宝，还是布施给旁僧了，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反正你相续是空空荡荡一样的话，那就很不好了，这个就是说明没有复习，没有再次串习，没有再次去听和看这些讲记，那道子呢还是跟以前那个差不多一样， 不好的一个心态状况会出来，所以呢就是在这上面大家一定要有个转变，有个进步。所以呢我今天应该是强调了十多遍吧，都是为了让大家呢提醒真正正念更有进步，而且是很明显的直接直击的深刻意上面需要下功夫的，不是让你去到香巴拉插图去找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一个是能金刚所讲的金刚处，也不是给你下这样的一个名言，或者是不是求你到龙宫里去把龙宫的如意宝让你拉回来，再给我们世间人们提供一个可以说得很多东西的一个方便，也不是求你就是观察他人的相续一定要成功一个这个神通来帮助啊，或者不是说让你马上下地狱去度化众生，没有那么过分的要求。现在你自己的身口意，尤其是你的嘴巴自己能管得下来，那么今天讲的这个方面就是不造业的，远离这个口业的这个方面啊，就讲了一些。那这个我认为没有太过分的要求你们，所以呢一定要改，一定要转，一定要进步，一定要明显，一定要自身上有一种很明显让自己满足的一个转变的行为出来了，才算得到佛的价值，学到佛法的价值，而且呢你有个精通佛法的智慧的力量在转变自己，这个就是答案就出来了。不必要在别人面前很谦虚或者是很惭愧的一个心态说很多话，就没必要，直截了当的当下起作用的就在我们自己，每个人就要好好学习这样佛大慈大悲的说十三业道的法义，肯定有很大收获，而且是短暂的，一下子就是好像被哪个地方十来天就是培训了一样的，一下子自己的心相续有很大的一个转变，那这个就是我们讲课功修的究竟的目的就在这里，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上面呢高度的重视一下。那么时间都已经到了，我认为多说两下的话呢有可能起到作用。以前上次说比如说一些年轻的女中十天强调一下，再过十天强调一下起作用，如果一个月不强调又忘了，有可能我想在大的城市里的人呢、我们课堂上这样过一段提醒一下的话呢有可能起到作用，否则的话呢本来就是环境很差很差，然后再没有人提醒，自己再不去复习讲的课的内容的话呢就好像做了一场好梦，但是三分钟以后醒过来了一样的话就不起作用。所以希望大家呢还是包括老人以下小孩以上或者是年轻人，真的我们最幸运的对生生世世有利的就是遇到三宝，能够自由自在的断恶心善闻思修行佛法，这个是不得了的，非常羡慕的。想一下这个东西南北这么多千千万万的菩提伽罗，连泥石上都一般看不到的，连做梦都做不到的，再到国外去都看也看不到这样的一种在家人，不离开自己的家里，不离开家人，能够闻思修佛法，这是多幸运呢！应该多珍惜这个机会啊！甚至呢，就是星期六、星期天学习的时候呢，不要缺课，不要找借口跑到别的地方去，应该呢如理如法的三思三重的，非常高度的需要重视。以前我接触比较熟悉的一些居士跟我说，星期六和星期天是我们最高兴最欢喜最有意义，大家就是去公修的。确实我听到这句话我都很高兴，所以呢你们一定要珍惜，否则短暂的人生是不知不觉过了啊，而且每天寿命都减短了，是接近要死的那个阶段就快要出来的，靠近他的，在那个时候真的实践的任何实践办法名为利养，其他的一切一切跟佛法没有挂钩的，到了临终呢这些实践所有的知识都起不到作用。所以说把它不要放在心里面，把它不要当成最究竟的目标。所以呢我们说人生难得，百千万劫难遭遇的这样的三宝，真的最重视最喜欢最心里面就想做的，而且心的中央唯一有这么一个初三中三后三的佛法，要如理如法的闻思修行，再没有别的，那这样就是太好了，这个就是这辈子有很大希望要大成就了，哎，也可以说彻底要解决生死大问题的根本的因素，在你的相续当中每天呢增加了它的力量，那真的是大事情，不是我说好听话让你们高兴，实际情况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呢佛法太好了太棒了， 以前我接触一个寒底山下的一个道友，虽然时间接触不是很长，但一进心里感觉很熟悉。他给我说将来佛法越来越很好，而且很多世间城市当中直接可以讲佛法，佛法太棒了，上师真的佛法太棒了。他这话我原句原话记得很清楚，那确实这个道说的我也很相信，他也给很多人讲了很多法，他也很棒，他讲的佛法也很棒，所以我也认为今天确实大家文思修佛法太棒了。所以呢，这个法呢就是这么妙，这么殊胜，这就是成佛的法，叫佛法，这就是甘露的妙法，彻底解决生死业障病的无上的一个对治的法。所以呢，大家欢喜告心，随喜恭修文思修的功德。下面就是以这种欢喜和随喜心推动下呢，我们把所做的一切恭修的功德呢回向大菩提，让天下众生呢获得自利利他圆满的真等觉佛果，唯以为这个目标呢，开始进行发愿回向。
我以大一切说记载